Amen。各位弟兄姐妹，好，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主日。好，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好，我们有一点点信息的分享，好不好？好，我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天天来等候神，我们知道做这个不可少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这里。因为我假如只是等候神，好，你实际上你只是跨进了门槛，但是呢你却没有往前面走一步，好不好？好，那我们星期六的时候，周六的时候，我们分享过，就是基督徒的三个阶段。好，我们过我们婴儿的成长的阶段，还有我们这个我们青少年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们成熟长大的成年人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好，我们也分享了，特别讲到了一个我们在这里参加灵修和小组聚会是如何的重要哈，我们也讲到。那今天我就想继续的分享，往下分享哈。我们要从生命走向成熟，我们有哪些的特点，生命有哪些的改变。好，那第一个呢，第一个那个特点的改变就是从吃奶到吃干粮。好，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爱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呢，需要有正确的解释，这个没有问题哈，因为需要有人讲解，但是呢不应该加掺更多个人的一些意见，好，一些想法。好，那小孩子吃母奶就可以这样子直接的吸收营养，身体就会很健康。好，到了一岁以后，好，小孩子就开始吃干粮，对不对？你不能让小孩子永远只是吃奶。好，所以一个人成长的标志是不再吃奶，而是吃干的。好，那所以那个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就告诉你们，就是就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说，就是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的，谁知道呢？那还得有人将这个世上的小学哈，那让这些东西开端的东西来教导你们。好，那所以。并且呢，就必须成为这个，你们必须成为一个吃奶，这个就说，我们就这些人就成为那种只是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所以凡是只能吃奶又不能，就说能够触类旁通，那个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他就只是婴孩。到了很信主很久了以后，还是问牧师我能不能做这个，牧师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好，我好像觉得神在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神是不是怎么样子来引导我。你信主很多年，我们还是在那个阶段。好，那还是我们来到这个网上很久了，我们永远只是来参加等候神聚会，其他的聚会一概不参加。所以你发现你自己还是停留在一个感觉的里面，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从神领受，好，神给你的话语。好，那我们所以我们的心窍就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通达，没有办法这个分辨好歹，所以永远只是在停留在一个阶段。所以我希望我，因为我们成熟，生命成熟的标志是能够吃更丰富的健康饮食。好，所以不是，而且也告诉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吃奶，只要嘴巴张开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吃干粮常常到了成年人，你要自己去做，对不对？自己炒菜，买一些这个营养的健康的蔬菜水果回家。好，但是你要自己去制作，要自己去这样。那所以呢，而且制作也可以啊，比方说随身带呀，好，制作了以后还可以去关心别人啊，去送给别人吃啊，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 人，而且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那过程你很可能刚开始吃奶的时候变成吃干粮，但是还是别人给你，就像我过去做姑娘的时候，那还是常常回到家里还是我父母做饭给我吃。好，我爸爸就已经很担心，就怕我结婚了以后我会让我的先生饿死，不太可能哈。结婚了以后我们就得要学习理家，好，要自己开始做饭，好，开始不光是要做饭给先生吃，加上自己还要生孩子，好，还要去养孩子，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好，这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不光是听到，我们还要去常常去寻找寻求，而且是那还要去追求，要去明白这些里面的道理，因为我们听了道以后，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好，我们就会讲说，诶，那我们怎么样子把学习的、听到的这些内在生活用在我的生活上面，使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好，那，所以你要是这个生命的成长，那是慢慢你也可以做师傅，也可以表明你可以做干粮，把粮食拿回来可以自己炒菜，去喂养别人，去喂孩子。好，所以这个生命，这表明你的生命慢慢成熟，已经开始断奶这个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必将那个世上小学的那种开端的那些东西来去常常停留在那个地方，常常世上的小学哈。我以前也问那个我的传道人，我那个时候读到这个地方，我说，哎呀，我真的是读不懂什么叫做世上的小学。好，他看了我以后，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世上的小学不一定真正就是说世俗的那个小学这个意思。他说常常是在那个，他说你在那个传统教会里面，好，那台上的讲得到，你都会100%的认为是真理。他说不一定的，他说台上所讲的道不一定都是真理，我们好好的查圣经。好，然后呢就是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常常的开启你，要用里面的恩高的教训来真实的来教训你，而且你会经历自己去经历神。他说这个才会脱离一个世上的小学，永远是停留在那个不可吃，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拿，一些规条的里面。好，这个是当时我的传道人跟我讲，好，那我一直搞不明白，我说啊，那为什么？那我怎么办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呢？我要离了那个牧师，我就不搞不清楚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讲说你不要去参加那个初信班那个信主的那个课程，也不是说你不去参加主日学，不是说你不要听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自己可以从神领受，自己可以去经历神。好，是这样的哈。那而且这也是讲到在你成熟长大了以后，你也自己可以去教导别人。好，是很多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好，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像比方那个很多课程，好，那个重生悔改认罪这些东西哈，反复的讲解。好，那这些而且我们不但要听这些道，我们要能够行道。行道的话，这就需要你成熟长大，而且长大你自己行出来了以后，你才能够传讲给别人听。所以你要去讲教导的时候，不要一直停留在理论的教导，你没有办法，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却没有办法运用。很多人很会教导，哎呀，圣经是这样说，而且是还可以这个查经，还有串珠查经哈，从这一节经节可以串到另外一节哈，就很会做这种像理论是知识上的教导，但是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活出来。这个叫做做学术研究，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一个实干实实在在的能够活出来的。好，那永远只是好做，或者是只是 停留在一个评论家的状态啊，这个牧师啊，引用经文好像他的经文引用的那个字句说错了，你看我都听得出来啊，他讲的怎么样我都听得出来，但是从来不会让从自己生命，用自己的生命说，我今天听这个牧师讲到他的道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如果没有帮助，只是我可以去评价他的话，那这个对你有，这个偏道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好，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不会成长，只是停留在知识的一个知识上面，好不好？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委身在小组里面，而且更要慢慢起来，开始成为同工。好，以后渐渐成为小组长。小组长最大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慢慢可以做师傅。他看到小组的情况，他可以去说，哎，这样子，不对呀，我们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去开始，他不是只是这个小组长，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吃奶的，他开始能够做老师。好，所以一个教会是否可以成长？这一个我们三九二七是否成长了，不仅仅只是看人数的增长，而是看我们大家有多少人也开始慢慢能够行道，能够把内在生活行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啊，而且呢还可以去关心周围的人，可以去把内在生活传给你周围的人，去帮助周围的人起来，好不好？所以而且一个小组的成功也不在于这个小组长会讲道，所以我们一般都要求这个小组长是会教导，但并不需要他天天去讲道，因为我们可以很多的，我们这里的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好，所以那个小组长只是愿意去关怀，好，去帮助别人。好，那所以而且是看你这个小组的成功，因为并不看这个小组长是否会讲道，讲多少道，而是看组员是否在一段时间之内他能够去帮助别人，他也可以去教导别人。所以这个教导并不说一定要站讲台教导很多人，不是的，你教导一个人，教导两个人，这也是教导。好，而且这样的小组呢还可以慢慢成为一个组。好，不仅你越来越大，发现小组长没有办法这个开始没有办法管理了哈，他就开始分组。好，就像分组哈，所以就像莉莉他们上海小家，就一下子后来慢慢这些年来，他们就分成三个小组。怎么加不了小组？当然可以加呀，在我们底下，你到这里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小组，这个底下的子房间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就进来了。好，那参加小组很容易哈。好，然后你进来了以后，你就问小组长，我怎么样加入你们的微信群和这个或者是 QQ 群，就这样子加入，好不好？好，那所以当我们的这种细胞小组我们分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成长倍增的道理。我们如果我们顺从这个规律，就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无限的潜力。在我们，我就很渴望3927是这个平台，是可以创造很多的小组长以及很多的同工起来，因为这里的需求量很大，而且能够挖掘，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挖掘我们里面的潜力。当我们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了，你就开始成长，不会永远只是等在那里等别人喂奶给你吃的婴孩，好不好？好，所以一个人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的潜力都是无可估量的，因为在神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潜力放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挖掘好这个生命的潜力，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天可以做领袖。好，这是一种，所以在小组里面参加聚会实际上是一种领袖的培训。好，因为你发现你没有做小组长，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开始你很多的这个以后做领袖的那个需要你没有办法受到培养。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生命的成长，我的成长最快的地方也就是我自己的小家。 我刚刚开始进小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张伟牧师是我们的小家长。好，他那个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怀的特点。好，他非常的关怀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很软弱嘛，都东倒西歪，而且带着这样两个孩子，所以他那种怜悯心就进来，就来帮助我。好，怎么样子为小孩子祷告，我是从这开始的。然后慢慢的，我在他的小家过了几个月以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开始带敬拜。啊，我就开始，我发现我第一次带敬拜的时候，我把歌曲给他，他是钢琴硕士出身的哈，他那所以他敬拜的就是弹钢琴啊，我把那个诗歌给他以后呢，好，那然后呢，我人就躲到角落里面去了，他就把钢琴一弹，大家都开始唱，啊，带敬拜的大家都觉得说带敬拜的人怎么不见呢？后来才发现我躲在墙角那发了抖，害怕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不该怎么样子，就是这样。好，那后来我就做了几次以后，带来敬拜以后，我就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那个会众那个家园比我还成熟，所以他们一个个的都祷告，根本就不用我带啊，所以我就只需要找两首歌哈，完了以后呢，就丢了那歌了以后，就好像不用管了。但后来我也觉得，后来张伟就教我哈，就说，那你不能说你选了两首歌丢在那儿，你就人就躲在角落里面，不行，你要学习怎么样子带大家在一个水流里面祷告。好，所以我就开始去学。好，然后呢，他又开始说，你要开始学习领会。我不知道什么领会，所以我就把领会当成做摘要，把一个摘要做完了以后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内容了，大家随便谈，就是这样的。好，完了以后，他们当时的小家的家园都非常成熟。好，他们的分享常常我就听了说，这个分享很好，完了下一个，因为我不会讲嘛，但是我觉得借着这些当同工做这些服事哈，好，那我就发现这个压力让我慢慢开始起来成长，慢慢开始学说，这个带敬拜需要什么，带领会需要什么，我要在这个上面去学习。好，当我这样去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慢慢开始被挖掘起来。好，那神就给你，而且神就给这个机会，你服侍的机会，这个在小组的机会，这种服侍的机会，实际上是未来来提升你。好，你有了小组，你成了同工，然后慢慢的，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不知不觉的被人推成这个小家总干事，因为我很会做事哈。但后来小家总干事做着做着就自然而然的就升为小家长，好，就是这样子的。后来还升为小区长哈，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在神给你就是这个，实际上在你身上放了很多的潜力。好，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领袖。好，你这一生你至少可以影响八九个人、十几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最低的哈。所以那八九个人、十几个人，那就是一个做小组长的一个命定。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这样的命定，并不是说你有这样的命定，并不是说你现在马上可以做。所以那你要希望这个命定能够成就的话，你首先要委身在一个小家去学习如何服侍别人，做同工，去做小小的同工，去做摘要，做领会，做带敬拜的。你刚刚开始你学这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开始成长起来。好，所以当你这样成长起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张伟就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学习如何的去教导。你做小组长，你就只能说，哎呀，这个人讲得很好，那个人讲得很好，你却不能教导。所以他就说，所以因为我每次让大家分享完了以后，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张伟。我说，张伟，你来做结束的这个总结，然后你结束祷告，我都给他了。他说不行啊，你这样做不行。他后来怎么？他每次后来到了聚会的时候，他和国瑞两个人就溜了，开溜了。聚会在他们家耶！我这刚开始做小家长呢，聚会是在他们家，是他的小家给我的。他们俩就溜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愣了。他们俩一溜，那说明我就要最后做总结，最后带着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追求。 哇，我当时觉得啊，我每天就是坐在那里，每天早上起来等候神，我就坐在那哭，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跟张伟说，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我要把这个小家给回你。他说不行，他说他那个时候他做牧师了，他说我一个做牧师的，我没有办法做小家长小组长，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他每次他和国瑞就跑回这个教会的办公室里面，他们就去做他的事情。他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还要到别的小家去探访啊，去或者是其他的，他们反正他们晚上总是有事情。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好，你去做一个做童工做小组长，你的生命成长就开始转换，就永远不是坐在那个地方让他来这个来牧养我。所以长期很长的时间，张伟一直是这个手把手脚手的牧养。他都说，他到现在还跟我讲说，你要有什么好需要的，我挺你，好，我还是可以来帮助你哈。他说，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哎呀，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那到后来我需要他的帮助，常常我是遇到很大的难处，好，那都呢用很大的难处，我会去找自己的牧者。那个时候最后一次在这个网上的一个分裂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有点走不下去，好，我当时我就会去找蒙恩，好，我会去找这个，我甚至去找江牧师，我就说我该怎么办，因为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们只是在旁边停一停，他们说我知道你有本事的，你会做的，你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是带我去吃个饭，然后我再付账，然后呢，他们就是打打气，哎呀，不要，你就是好好的，你就是好好的，你有这个本事，你有这个能力，就实际上他们就是为我说这种话，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好，我起来，我自己再爬起来。好，这就是每一次的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好，你就开始自己爬起来，靠着依靠圣灵，靠着神爬起来，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又进行了一个转换，从婴孩、青少年长到成年人，而且这个成年人，而且一直到一个做领袖，好，所以你要有这个。做这个本事呢，这个都实际上都在神的潜力都放在你的里面，你要一步步的，要这是一个过程，你要一步步的来，你不要想着说，哦，神给我的成就就是让我做大布道家，大大的什么什么家，哈，那个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走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人的生命的成长，你不可能一口从婴孩马上成为成年人。一定要走这个过程，好不好？好，那第二个特点呢？第二个转换呢？就第一个转换是从吃奶到吃干粮，好，吃干粮，甚至是可以预备干粮给别人吃，好，这是第一个转换。第二个转换就是从学步到稳步。你刚开始的时候做婴孩的时候，是先刚开始需要人抱着的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你，如果你现在是属灵的婴孩，觉得别人抱着你也没有关系，别人可以抱着你一段距离，好，但你总有一天人家要把你放下来，你要自己学走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接触内在生活的时候，是我的传道人拉着我一起，而且每天。好，这个还每个星期还找一天，还专门和我一起查经。好，实际上完了以后还不停的把那个时候是录音带嘛，那个时候还比较老式了，把录音带一卷卷的借给我听，哈，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好，那我后来就发现，哎，自己，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拐杖就一个一个的被神挪走。好，后来我发现我依赖到黏到谁的身上呢，那个人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这个是神做的，神不希望你把任何人作为拐杖，把任何人作为中保。所以那个人是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比方你的小组长小家长，在某一个阶段是可以帮你一下，但是你要黏在这个人的身上，靠在这个人的身上，你就发现神把这个人会挪开。好，因为你要学习走路，你要学习成长，不能永远被人抱着。好，所以我们学习走路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是不是？你看那个学一岁走路的孩子， 还风还没有吹它就已经倒了。好，但是呢它要不停的学，对不对？不停的学的话，慢慢慢慢它的步子就会越来越稳，这个是成长的过程。我们属灵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好，那个圣经里面，好，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最后这些人倒闭在旷野，没有进迦南美地，是因为他们是走了什么？他们是离开了埃及，好，就像婴孩一样，哎，从这个妈妈的手上爬下来开始走路，但是却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是什么？他们摔倒了，没爬起来。好，倒闭就是不再起来。他们好，所以圣经是希望这个，他是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而以色列人呢，他当时倒闭的什么？他们是留恋埃及的肉锅。好，所以在旷野里面有一点点磨难，不容易，他们就受不了，就不想长大，就不停的发怨言，还搞做一个金牛犊，说：“哎呀，带我们回埃及吧，我们这个实在是太苦了。”好，所以摩西带他们在旷野里面38年。好，那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以色列人还是因为没有水喝，就发怨言。好，那摩西就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使他们这个水是出来了，虽是喝水是有喝水喝了，但是呢，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不肯长大，神就说好吧，因为他们总是说一句话说啊，你就是让我们死在旷野吧，让我们死吧，你就是带我们出来就是让我们死吧，所以神就说好，按照你的说法，按照你们的期望成就吧。好，所以呢，他们就一个都没有，所以那个成年人没有一个进入迦南，而且摩西最后因为愤怒，用他自己的力量击打磐石，所以摩西也失败了。好，所以他就没有进迦南美地。这就像很多今天的教会信徒，38年的信徒仍然没有成长，仍然在那发怨言，仍然让人家喂着水喝，哦，没水喝啊，这样子，所以们仍然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好，所以我们今天，好，如果在这个我们3927，我们要真的要看这个，要体会摩西当时的痛。你要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组长，做传道人，牧养大家很多年，却没有成就感，实际上这个打击很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有叹息，我有时候会觉得这里的人数在成长，但是呢，当我们小组的人数也在成长，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成长，特别是小组的成长，不是这个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快。好，就是这个比例比较低，因为在每天晚上来参加等候神的，现在固定人数是1100人，但是却委身在小组里面的人数呢，却是不是这个1/10，20%，10%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点这个比例就是真的是蛮低的哈。所以就里面说实在话，会有一点点，说实在话，有时候会有点点这种被打击，你知道吗？被打击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学习在一起听内在生活，听了10几年了，为什么没有改变？好，就是很多人还像婴孩一样，要人家抱着走。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每一位做组员的，好，我们要不要让组长有一种成就感？好，我们在这里来参加等候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让我有一点成就感？好，你们起来吧，就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付出带着大家一起来听那个内在生活的录音，我们很希望是这个因为我们都每个人，我们都组长同工，很所有的这里的同工，我们都付出了代价，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我们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成为我们头上的冠冕啊， 拿出来如手珍这个珍宝一样。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因为学习内在生活，他们的生命如何改变，他们后来又怎么怎么样，好，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好，我们头上的冠冕。好，那好，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不是只有 5%、10% 的人在听道在行道，其他的人只是来坐着等候神，然后找一点感觉，感觉没有了就走了。好，这样的话你永远是在一个婴孩的阶段，好不好？好，那我们不仅仅要学会走路，好，那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脚步。好，那诗篇37篇23到24节就说，一人的脚步是什么？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好，这个所以也做搀扶他的手。所以我们偶然跌倒，哈，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跌倒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跌倒，永远到最后死在旷野，因为神要用他慈爱的手来搀扶着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能够走上台阶。也就是讲到这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就是我们的脚步要做一个脚步坚定的人，好不好？那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我到后面我要讲到我们要委身在这个3927，要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些什么，哈。好，我们第三个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刚才讲的是吃奶到吃干粮，第二个是从学步到稳步，第三个特点是受人帮助到帮助别人。好，那因为婴孩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别人帮助，但生命成长以后，你会是懂得关心别人。所以我希望在这个网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来到这里时间很久了，你不要老是停留着，哎，这个人能这个有没有关怀我啊，丽丽有没有关怀我啊，天主国大使有没有关怀我呀，光华使子你有没有关怀我呀，啊，我到这里来都没有人关怀的。你要一直到这个地方，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那说明你实际上你还是在婴孩的阶段，好不好？好，所以你要懂得去关心别人。好，如果你去懂得去关心别人，去照顾别人的时候，这就表明你已经离开了婴孩期。好，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1章4节就讲到，我们在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就是帮助别人来看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好，也就像以弗所书4章16节里面所说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就全体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岗位中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好，这个是一定要的，不是说我们在各个地方要别人来关心我。好，所以有时候我在网上有因为有些同工就告诉我啊，这个人谁是谁谁谁在这里怎么怎么样，谁是谁怎么样。后来我们大家同工之间，我们小组长之间一碰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有的人是找遍每一个小组长寻求帮助，好，讲去讲来都是那些话。然后呢，别人去帮助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成长呢，他永远不成长。然后呢，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帮助我。这样的人永远是在基督的家庭，你不管信主多久，是永远会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好，那所以马丁路德就提出一句口号，就是人人皆祭司。好，是我们每个人，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5%的人是祭司。他那个，而且所以就是像，所以 就是就像彼得前书里面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迹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而且是可以，你学内在生活，你是可以把别人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说哎呀，你跟我一起来等候神好不好。好，那人家等跟你一起等候神，说可是我等候神的时候，这样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说哦，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过去也是怎么着，也是这个样子，那后来我是怎么样子胜过的。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去带领人，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说只是带领人而是入一个教会信个主就好了，是带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所以我们这个3927就好比一座大船，船，我们每个人在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船员。好，所以每个人手上呢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划船的船桨，你可以划船。大家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前面要有一个这个后面要有一个这个掌舵的，前面有一个要有一个指挥的啊，一二，你个比方划那个龙舟，你就知道那个要一起朝一个方向，否则不能说啊，我要朝右边滑，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向左边滑，总有一个在前面带头的，大家一起这样同心协力的往一起奋力的滑桨，是每个人都要滑，并不是有你看那个龙舟比赛，不是划船的人，船上所有的人都在划船，不是说哪一个人坐在那里，唯一坐在那里的人是一个是掌舵的哈，在最的最后，再一个是坐了前面指挥的，只有这两个人在，好像没有划，没有划那个，没有拿那个桨，其他的人都在划桨划哈。所以这个那个船划的最快的，就是因为指挥也很好，都朝一个方向，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奋力的，就是用尽所有的力量去划。好，这个船才会跑得最快。好，最吃力的船是什么？是最吃力的那个船呢，是只有牧师一个人在划，好，又在掌舵，又在划，好，然后呢，旁边的人呢都在旁观，而且还告诉他说：“哎，你这个力量，你这个划的不好，你这个舵掌的不好，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个船，你说这个船能够到哪里去？可能一直就在船，就一直在水上打转转，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船上，这个船要往前走，一定要靠所有的人都在划船。所以也就是人人皆祭司。不要，我们在3927来到这里，你来到一段时间的人，你不要再到这里做旁观者，然后呢在这里做评论者啊，那个同工做得不好，这个同工不好啊。那有一次中儿就跟我讲，感恩中儿啊，实际上他就是为了就是爱神的缘故，把他自己的所有力量都付出，他就发现呢，他就说跟我讲说，他说有的人他就讲到把这个，他就把别人的那个信息告诉我，你看这个人骂我骂的这个样子，我就笑哈，我说这个很正常嘛，很正常的。我说在，因为在我们3927的确有一些属灵的婴孩，他就只知道骂别人，去指责别人，哎，你怎么不关心我呢？你都没有爱心的。你都不来关心我，你看我都惨成这个样子。好，你要关心我呀，你要爱护我呀。好，所以他要所有的同工都来爱护他，关心他。所以这样的一个婴孩的时候，后来我就跟那个同工讲，我说这样的人你就把他放下，让他自己学步子。他来到3927已经很久了。好，一直停留在别人听他那些烂糟糟的事情，他自己不愿意起来，你就把他放下。好，不要对方即使说，哎，你这样把我放下，你这个没有爱心。你说妈妈把孩子放，把婴孩放下，让他学走路的时候，你说妈妈有没有爱心？有的，让他爬起来，他摔倒了，让他爬起来说再继续走。你说这个妈妈有没有爱心？妈妈是最大的爱心，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一定要学走路。所以我就跟同工讲，我说你遇到这样的一天到晚躺着，就是让你听他一大堆烂事，但是你告诉他要去敬拜，去赞美，去听听信息，他一样都不做，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去理他，把他放下来，让他自己走。 好，所以这个不是没有这个没有爱心哈，所以这个啊，好，那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人人皆祭司，你不要作为一个批评论断者去评论人家的姜滑的怎么样，人家的舵长的怎么样，你要学习去关心别人。好，我们的生命在服事当中去关心别人的当中，你才能够成长。好，所以主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他有没有永远带这十二个门徒？三年。好，他付出了在地上，他训练这些门徒，他也忍耐这些门徒，然后到最后有一个上吊自杀哈，这个犹大哈，这个是失败的，但是其他的，他们都成为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关心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做同工的时候，我们自身一定会有压力。这个为这个不好受的，我真的搞得很不好受。你知道我离开我的那个就是张伟那个小家，我离开了好几次，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他不爱我，是我觉得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我逃到别的小寨小组去。后来张伟就来找我，他就说：“这个你还是回来吧，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答应你回来，我所有的我暂时不安排你服侍。”我说是这个是甚至你答应的，因为我觉得压力实在太大，我又不会带敬拜，我又不会领会，他常常让我做这个事情，好，我就很生气，跟他说，他也不理，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安排我了，我怎么我不会做，因为我们小家，我就觉得发现所有的人都比我做得好，但是你为什么就要我做呢？好，那所有人呢？其他人他也做了，只是他说每个人都要学习，人人做祭司，所以我们是轮流，我们就是要排。他说你来久了，我就是要排你做服侍，你一定要服侍，你不服侍你长不大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也是跌跌碰碰的啦。所以到后来我又回去了，好，他后来慢慢的也开始更多的服侍。所以因为。的确，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很促使我们成长。我后来的成长都是借着我的这一项项的服侍，我都把它接下来，忍受下来。刚开始是忍受，到后来会是觉得里面有一个责任感。好，我就把它拿下来。好，所以这就像，所以你是这样的，不要说你自己预备好了再去带小组，成为小组长。你说我们现在做很多做爸爸做妈妈的，你有没有去参加过去上过大学去学习做妈妈的这个大学然后再去生孩子？没有吧，怀孕了你非生不可，生完了你非养不可。所以我记得我生孩子的第一个孩子要出院了，我就拿了东西就要准备走，好了，护士说哎，别你来，这个把个小孩抱着放在我的手上，好，放在我的手上，我就有点还不习惯，我就说这个孩子让我带走吗？那个护士看我一眼说你不带走谁带走啊？我说我这个是让我带走的，不是放在医院里面，永远放在医院让护士养的哈，就是不习惯，所以拿回来以后就完全不知道，我把这个孩子抱回家，我和我先生俩，你看看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养。好，所以后来我先生就说好吧，我去买几本书。那个时候网络没有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网络好像还没有什么那么发达了，那是90年的时候。好，那我们家好像还没有网络，好像还没有那个，还没有这些东西哦。他就赶快出去买一本书，怎么样喂奶，怎么样子换尿布，怎么样子做啊？我们就是一步步的做。好，那第一次换尿布，我们拿那个尿布看半天，还把它换反了。好，但是没有关系，到以后就不会换反，是不是？所以后来就越来越熟练，知道怎么样子，还可以看看那个婴儿的那个拉出来的爸爸，这个他吃的是不是太好，是怎么样子啊？这个还要研究，他这个有没有消化不良？我们两个人拿着尿布研究，这个可以给他吃，那个不可以给他吃，这就是慢慢自己学习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嘛，不像你们还有这个父母能够来帮忙。好，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父母签证三次被拒绝。 好说他们有移民倾向。好，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还没有绿卡了，我们当时是当时是学生签证，好，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哈，所以学生签就是不是学生签证了，是那个工作签证了，是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只好这样子学习成长。好，所以你也是这样的，好，你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学习要起来做同工，好，学习来帮助别人，也学习做小组长，这个跟婚姻一样，绝对不是说哦，我有一天一定装备好了才去牧养。好，那我也认识到，我在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姐妹哈，到四十几岁还没有成家，所以呢，没有成家，问她说你为什么不成家？说她，哎，自己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后来我跟他讲说，有什么叫做准备好进入这婚姻？我说你就首先就结婚就好了，你就进入了，因为你进入了婚姻，你才会学习什么叫做婚姻。否则的话，你永远是谈恋爱，谈恋爱的话跟家庭那是完全的两码事情。对，你们结过婚的你都知道哈，所以你要知道，而且那个婚姻也好，做母亲也好，都是水到渠成，你只要愿意做，就像神创造我们呼吸是自然的事情。好，那我们生孩子承担责任，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很多现在很多的这个单身贵族哈，或者是他们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就想着说，哎，我们就是同居，好，那同居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我们合则住在一起，不合我们把屁股一拍，各走各的路。好，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肯成长的人，好，永远只想做小孩子。好，那有的人就是夫妻结婚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自私，说我们不要孩子，每个月呢就是月光族哈，最后钱也花得光光的，我们也不用去养育。好，这个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不愿意长大的一个特征，一个自我中心，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去爱别人，爱这个爱对方，爱孩子。好，那所以你的生命就会永远很小。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特别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代都是那个这个什么叫特保儿，这个皇帝，这个小皇帝长大的，所以他们的里面的那个婚姻失败率也很高。完了，然后呢，结了婚以后不愿意要孩子，实际上都是因为过去被父母呵护的，没有让他起来，自己起来成长，所以他即使在身体上成长像大人，但他心智永远像个小孩。好，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成长，要成熟，一定要学习承受外面的压力，也就是这种责任感。好，去服侍别人，去做同工，所以你首先要委身在小组里面。好，不是说你到哪个小组，我看看这个小组好不好，合不合我的口味，看看这个小组有没有人，有没有爱心，是不是都来爱我，是这个样子来选小组的吗？好，还是说你到了这个小组，说我跟你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灵修，一起听到，然后我们一起，我也参与分享，好，我也参与分享，然后呢，我也参与服侍，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够慢慢的长大起来。好，这个是通过压力，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成长，所以你压力是好的。好，你不要跑啊！就像我过去那个时候跑了，从那个小家里跑掉，但是我还很感谢我的那个张伟妈妈，我还是到现在称她张伟妈妈哈。那她就是把我给抓回来，你就是回到这里，好，回到这里说啊，我可以几个月可以让你可以不用服侍，你好好享受。但几个月以后她又变卦，哎呀，你还是可以做服侍的啦。好，这样。因为这个需要，因为妈妈需要孩子成长，所以她一定要给你责任。好，所以我们小组，也就是这个我们带小组也是这样，当你去关心别人，好，去带别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神的供应就会给你。你真的发现你去带小组，你就发现你的牧养的恩膏越来越强。当你去慢慢去教导别人，去带别人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口才会越来越好。这个不是自然而然的， 来成的。既然神，即使是神把潜力放在你的里面，你如果不通过服事把它彰显出来，你这个潜力永远只是潜力，是叫着埋着地底下的银子。这个埋在地底下的银子是不会再生银子的，你要拿出去用去放贷哈、啊，这个是将是神国的那个放贷哈、啊，你要拿去放贷，你才能够有十倍、二十倍的回报率，就要高哈、啊，就要有高。所以，好，所以你看那个生完孩子的妈妈有奶水，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早不晚。一般是生的孩子几天以后那个奶就开始出来齁，就开始出来，你要让孩子去先吸这个奶齁。所以你先首先要当妈妈，你首先要怀胎吧，对不对？好，你要有这个，所以你这个怀胎，你做怀胎做，你要做这个小组长，你这个怀胎你首先要有意向，你要有这个托付，有这个生命。然后呢你才会生出一个小组，你就开始有奶水，这个奶水是自然而然来的，没有妈妈的奶水是要吃什么药来的，你到那个时候就自然有了，就是这样的。你唯一要有的，你就是希望把孩子就去奶孩子，让孩子来吸引这个奶水，好，这个奶水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好，所以你就一定要去，你首先就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先要把脚踏进约旦河的水里面，之后神才会把水分开。好，所以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部分，压力你不要害怕，就是只要是从神来的领受，你就去做，你就发现你的这方面是越来越强。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回想起我那个时候04年啊，我们是08年开始我们这个3927。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去按照跟随神的步子一起走的话，我们不会走到现在。而且我自己的潜力也不可能像现在那样挖掘的那么厉害。因为我总觉得要把我里面全挖光了，全掏光了。但是神的奶水是一定会给你的。真的，我每次来到上面来分享的时候，我有时觉得说，哎呀，又要分享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来到要开始要讲的时候，我的内容，我自己，这个仰望的内容常常是讲不完。为什么？因为神是供应那奶水的源头，好，我就只要去自然而然的去做母亲就可以了。好，所以奶水就出来了。好。所以是这样的，所以牧养这个就是要他要自己愿意做妈妈才行，好不好？好，那第四个需要我们转换的是就是什么？婴儿从转换成成年人的转换是转换什么？是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好，那因为婴孩总是自我为中心的，他这个天经地义自我为中心的，我饿了我就哇哭啊、嗯，饿了。好，连说都不会说，婴孩不会说嘛。好，那个拉了那个 diaper 那个尿布湿了，不舒服，哇哭。所以一般我那时候小孩子，我那孩子只要哭的话，我就知道是两个信号，要么是饿了，要么是尿布湿了啊。要把这两个都做了以后呢，那小孩还哭，我就会看着那个小孩说：“你到底哭什么？”好，这就是婴孩。好，他就是一个自我，就是用一个哭闹来表现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做父母的呢，我就在想说，从他的情绪中间，我就一直在想说他需要什么。假如我所有的需要我都满足了，他还在那哭，我就把他扔在那哭。你就是太过分了，我有时候就把他扔在那，就跟他讲说我受不了了。是这样，哈，这就是任性，因为这是生命中的婴孩的特征，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更不用说照顾别人了，所以常常让别人来照顾我们，好，而且是几十年都是成为婴孩，让别人来照顾。实际上，像耶稣在12岁的时候，生命就非常成熟了，而且他会说那个。这个他那个玛利亚去找他说你怎么乱跑呢，他说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是青少年开始成长的时候，他开始以他父为念，好，父的事为念，而不是说仅仅只是让抱着那个包的尿布。我相信那么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需要玛利亚去喂奶喂给他吃，也需要给他换尿布啊。那他实际上他的这个是给人做一个模范哈，他要降卑为人哈，从婴孩青少年好到成年人。好，所以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就是还是顺从父母。好，父母他虽说以我父的事你为念，但他后来还是跟着玛利亚走了，对不对？因为他当时还是青少年，所以，但是耶稣已经在12岁的时候，他已经以父神为中心，而每做一件事情，他就要想一说，是不是父亲是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有没有平安的确据，好，这个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标记。好，我们做每件事情，我说你都可以做，但是你又说是不是凡事与你有益呢？所以有人就来问我，就说哎呀，你觉得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可不可以化妆啊，我可不可以出去开 party 啊，我可不可以喝酒呢？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说呢，你可不可以自己去问神，有平安你都可以去做，哪怕去喝酒。就像我们上次，我说我和后院坐好了，好，那个邻居过来了，我们就倒这个香槟酒，倒那个香槟酒，我们来庆贺哈。我觉得这种就很合宜。好，实际上我们平常不喝酒，但这种情况下，因为邻居帮我帮了很多忙，那个邻居是过去在国内是农民哈，所以他真的知道这个栽植啊，他力气可大了。我先生是一个，是这个书生嘛，他比一般的书生的力气大一些，但是还是不行哈。所以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他，因为我觉得他花这么多的力气，好，帮我们一起来修这个台子哈，那我们一定要庆贺，好，那我们一起喝香槟酒，但我觉得很平安呢。这个在一起喝酒，我们大家都只喝了一点点哈，然后就一起庆贺。好，所有的事情，你能吃能不能喝，能不能吃，能不能做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有生命的平安在里面，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好不好？你需要像哥林多教会，虽然你看有各种属灵的恩赐，但是呢，那个保罗还是跟他们说，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为基督里的婴孩。他因为我是喂奶，用奶来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但如今你们还是不能，你们仍然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你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哈里面讲的，三章里面讲的。好，所以很多基督徒仍然躺在婴孩的摇篮里面，就是不想长大，不想长大。好，吃奶，好，完了有以个人只有自我为中心，所以才会出现嫉妒纷争。好，这个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借着这篇道，我们要把这个摇篮，把我们3927的这种一个个的婴孩的摇篮要把它打破，否则我牧养多少年，我们仍然没有成就感。好，那天我在跟丽丽讲，我一直都觉得没有成就感，就是这个，我不是人数在增长，但并没有，我还是觉得没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太多的摇篮，让同工都觉得很累，要去摇一个个的摇篮。好，那所以我们就是今天要打破，让我们不再在摇篮里面任性，奶水好喝的不够甜啊，哇哭，完了以后我们的尿布没有换，哇在那哭，让我们都要成长起来，从摇篮里面走出来。我们出来以后，我们这个3927才可能是健康，好不好？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实际上只有长大，没有衰老，所以我们成为成年人以后，我们就是一直长大， 一直是年轻少壮的。好，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是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是没有的，我们只有长大，即使到老我们还在学习长大，只有走上坡路，没有走下坡路，好不好？所以只有上升的太阳，没有落日的光景，所以我们的生命力永远是强大的，哪怕我们肉体看起来有一些皱纹，有一些什么，但是我们里面永远是年轻健康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走，所以那我们这个，我们所以我们人，那个人呢是老哈，在世上是说人老珠黄不值钱，但是呢年龄越大呢，我们就越被人忽视，你有没有发现这世界上的人是这样的，还越被人瞧不起。好，所以我妈妈常常有时候不太愿意出去，因为旁边人走这个走路横冲直撞的，好，而且还有点看不惯这些啊，这样被人瞧不起。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年龄段，我们都有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我们是越来越往前走的，因为我们神看的是内心，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一天新是一天。世人可以看不起我们啊，年纪大了哈，好，那但是神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贝，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网上有年轻的小伙子，好，一些年轻人，甚至有这个青少年哈，我们也有最大年龄的七八十岁的，我们也有，但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年轻人，好不好？没有婴儿，打翻婴儿篮，我们全部变成一个少壮年轻的狮子，呵呵，往上爬哈，啊，这样子。而且我们还要呢走下台阶，扶持幼小的走上楼，好不好？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打翻了摇篮以后，很多的婴孩走路还是不太稳。好，所以我们愿意，这个神愿意使用大大小小的器皿来去帮助每一个这个婴孩或者是青少年，好，一个个的往前走，好，往前走，好，就像保罗一样的，他在各个地方去布道，好，旅行，好，到他就是因为他看到很多的信徒有还在婴儿，还是要青少年的阶段，没有成熟，所以他就一直去教导，好，就是让他们脱离一个宗教的一个束缚，一个规条，还在行在一个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的小孩子的阶段，所以他就让他们把他们一步步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子学习，怎么样子来成长长大呢？好，那所以我们要成长长大，首先我们要自己成长，好不好？那我们自己成长，我们要有几个，要做几个，做到几个，好不好？那自己做到几点，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就简单的说哈。第一个，我们是安静等候神，好，这个就是，这是属灵成长的几个条件，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我今天所说的说你们来参加等候神，这么多人哈，那样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是入门。好，这个是什么？等候神是基督徒建立一个内在生活、建立生命的一个基石，是一个垫脚石。你没有这个石头的话，你没有办法往前走。好，这个是最佳的经历神的一个最佳的途径，这周金海牧师所讲的哈。所以等候神呢，常常还是我们每天还是要退回到神的里面。你不管去牧养也好，去做什么，你一定要退回到神的里面，因为等候神它是重新得力的秘诀。好，而且你遇到了问题，你都知道要回到神的里面，让耶稣邀请耶稣到你的船上来，好，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做哈。好，所以这个，所以你一定要做个，你的方法实际上很多。首先的，你是要心一定要安静。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入，都是心没有办法安静， 一边上来，还有上来抬到这里打字跟人聊天，哎，某某某某你来了没有，哎，我来了，然后呢再到屏幕上一直打字。好，那些打字我告诉你，你肯定进不去的，你因为你的心思意念还在外面。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心安静下来，用心来触摸神。好，与神谈心。好，所以这我们的心比口更重要。好，所以你祷告什么，你嘴上祷告什么词都不重要。你发现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的祷告词非常简单，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我上次回去哈，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还笑我，他说：“哎呀，樊妈妈，我好喜欢听你等候神。”哎呀，就是说啊，你他说你只会说更多更多，他就学我的那个口气哈。后来我就他就说。他说你的祷告词怎么不换点花样啊？他就是那种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跟我讲哈。我就说实际上等候神的时候，我从来不花时间精力花心思去想我的祷告词。如果我去想那个的话，我的心就会在外面。我就是用很简单的祷告呢，让我的心注视在里面。因为祷告词非常简单，非常只有几个字，那样子的话会让你不会让你的心常常注视在外面的祷告词。还有一个，你的用等候神的时候，你用读经诗歌或者是祷告，实际上都是帮助你的心静下来，进入神的同在。所以你读经不要拼命的读，你比方打翻开，特别是诗篇，找到一篇，好，去读一两节，然后就那运一运一想一想，然后就是重复一下这个圣经里的那几个字。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帮助你的心从外面转向里面，好不好？所以慢慢慢慢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就安静下来。这叫做是寂静式的祷告，外面很安静，里面却很活跃。好，就是否则就是形式了，所以就否则就是一个木头人在那个地方。神不让我们这三九二七都是坐在一堆木头人，不是这样的，是一堆我们的把一堆心都捧到他的面前，跟他交心谈心，好不好？好，所以是灵里面的相交有来有往。好，这个是属灵成长生命的必备条件之一。好，是安静等候神。第二个就是要爱慕纯净的灵奶。你要长大，你首先要吃粮食，好，是需要的食物的。好，那食物属灵的粮食是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好，一个出生的属灵婴孩要像这个，就像刚生的孩子一样，就是喜欢喝奶。好，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天天领受神的话，首先要读经。好，读经不单只是一种好习惯，不仅仅只是学习属灵的知识，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要必须吃神的话。所以我们吃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吃？就是用那个 QT 灵修的方式，常常去默想神的话，把他的神的话吃进来，让神的话借着我们这个灵修，把这个神的话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到你以后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你即使不犯圣经，你随口一讲全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你发现黄维仁牧师哈，那个博士，他的那个亲密之旅，他因为这个他创造的这个亲密之旅的课程是为了传福音用的，所以他里面讲的真理，他不引用圣经，他把圣经呢，他给一个小册子给基督徒说，我的里面全有圣经的根基在哪里，把这个小册子发给基督徒去查看，但他一句都不用圣经，因为圣经的神的话语已经融合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讲的全部都是圣经的真理。好，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一套，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小家里面有太多是属灵的婴孩，就在我们家后院受洗的嘛，所以对这个对属灵对圣经的话不喜欢，读不懂嘛。所以那我们就得要学习用那个奶去喂它，用这个把它的食物都搞得很碎，好，这样去喂它哈。 好，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学习属灵生命的学习，一定要必须学习吃神的话，要天天的吃，要不断的领受，好不好？这是第二个。好，那我们灵修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刚才学的这个灵修的时候，就常常的要去默想神的话，要更进一步的去揣摩，让圣灵来开启，把这节圣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第一个的话，我们灵修一定要默想，好，要用那个 QQ 的形式去默想。那第二点的话，就一定要，我们有小组灵修，就是你灵修的时候要有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交通，可以补取长补短。因为有些人进来，我读了一知半解的，然后呢，把那个圣经的断章取义完全搞错了。但是你跟弟兄姐妹一起灵修，而且还有小组长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彼此就是取长补短，就彼此互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素质有限，我们领受力有限，我们有时候甚至领受的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我们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但是如果在一个QT 默想，好的，你这个QT 默想，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做一个灵修笔记的一个方法哈。那你在QT 默想哈，那我不知道我在内在生活网上有没有放上去哈，我去查看一下，没有看的话，我就把它放上去。你要进小家的话，我们都会教怎么叫着 QT 的灵修默想哈。好，所以我们一个是还要跟大家一起来取长补短。好，那如果就是我们当我们读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比方说这个读一节马太福音，好，我们读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不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那根据这个字面的意思呢，我们会领受啊，神那是一心一意的哈，在我们这身上花功夫啊，那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要侍奉神，而不是侍奉这个钱财。好，我们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好，那但是我们借着和弟兄姐妹交通，好，交通的我就发现弟兄姐妹就会说出更多的细节和内容。比方说啊，我爱了世界，好，我这个爱马门，好，那我后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子啊，怎么怎么的。好，就是有一些生命的分享。好，那完了以后呢，就会有人就会说啊，我这个就会分享说，我们信神不是为了赚钱哈，就因为有些人刚刚信神的时候是为了神更多的祝福我，让我赚更多的钱。好，那大家求着，因为大家彼此这样的分享进来的人，那个属灵的婴孩就会越来越会被这个被喂养。彼此的分享实际上是一种喂养，所以为什么周六的时候我让大家要好好分享你自己的故事，这是一种喂养。好，所以让大家就会扶持，让大家就会在真理里面越来越就是能够站立得住。好，那所以很多的有的人这样说哈，另外的弟兄姐妹又来补充说，追求钱财哈，仅仅追求钱呢，他的后果是什么？哈，他的经历是什么？哈，他一分享，另外的人就会听到，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圣经这一段圣经就会活化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彼此的分享。好，我们这个内在生活信息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周六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就会活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就是取长补短，好不好？我们很需要跟大家一起沟通，好，灵修的时候就一起沟通。而且呢，好，第三个呢，就是说一段时间需要默想，好，我们要花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好，需要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比方说刚才那一段哈，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那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这段圣经你要告诉我什么？”也许当你在默想的时候，神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在你的生命中的意思是什么？ 也许你现在正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好，我好，所以或者是你哪个地方真的是走向了一个在金钱的败坏的里面，你自己却不知，很可能在默想的里面，圣灵就光照你，发现你隐藏在你里面的问题，隐藏你原来是还是蛮爱财的，还是蛮爱钱的，所以你慢慢你被光照了以后，被圣灵光照以后，你才会有一个这个改变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好，那第四个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做灵修笔记。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常常要写灵修笔记？当你在默想这一段神的话的时候，当神让你光照你，圣灵光照你，让你想到什么，或者给了你一句什么话，你要把它写下来呀，否则过一段时间你又忘记了。忘记了什么时候哪年哪月神用哪段经文对你说了什么话。好，这个所以读经最重要的是这个，而不是从你会串珠哈，这从解经从这个地方串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段圣经经过默想，圣灵的光照，圣灵给你的话语，这个就叫着就叫从这个从 logos 从道 Rhema 就是开启，然后所以要借着默想神的光照，以及做灵修笔记。好，你越做，我因为我发现呢，我写笔记，我很喜欢写属灵日记。好，这个属灵日记我越写的话，越心里会越清楚。本来对某一句神的话觉得不是太清楚，或者对我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我越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神会借着我自己的笔来跟我自己说话，用我自己的笔来教育我自己。好，真的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好不好，神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人的灵修笔记，你写的你不用写很长，就一句话两句话，神今天的圣灵，你把神对你的这个对神话的那个认识，以及对圣灵的感动，这些东西你都把它记录下来，不管是深还是浅，你就意识的写下来，你回头来看，你就发现你里面你心里会越来越充实，这是一种喂养，越来越亮堂。好，所以你的灵就会越来越强，好，越来越会神，你就会越来越走上圣灵所带领你的路，因为很多时候圣灵带领你自己不明白，如果你不写下来，你就会越来越不明白，糊里糊涂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习这个做灵修笔记哈。好，所以你要进入小家了以后，那小组长会教你说，诶，我们怎么做灵修笔记，因为每天他们的灵修都是这么做。好，他们就非常的熟练哈，就会那么去做，好不好？那这个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了以后，然后你写下来的东西你还可以去跟别人分享。好，那你的分享也会去这个牧养到别人，好不好？好，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这个生命的转变的最后一个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转变，不是转变，不是转变，我们是第一个、第二个哦，对，这个生命成长的具备条件，第一个是安静等候神，第二个是这个读神的话语，第三个就是教会生活。我所说的教会生活不一定要有实体教会，因为我知道国内的环境现在很不一样。好，那很多教会遇到了逼迫，没有办法聚会了，所以网上呢，我们现在就是像一个教会一样在一起，好不好？好。那这个写灵修笔记上这种具体的，我现在就不谈了。到灵修之后，你最好去参加你的小家聚会，每天早上和他们一起灵修，他们会教怎么样子做灵修笔记，怎么样去，就是我们有这个 QT 的六个步骤。我今天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再讲了，因为现在时间也到了哈。好，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婴孩最好成长的地方是家。你没有，有没有看着谁把那个婴孩就丢到外面说你自生自长吧，那个婴孩就会一定会死掉。 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的，照样的，一个属灵婴孩最理想成长的地方就是教会。好，那这个教会，那网络上的这个我们也属于一个教会。好，那也叫也算是一个教会。圣经用不同的概念在形容教会，它是怎么记教会？神的国、神的殿、神的家、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神的田地、主的羊圈，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婴孩生下来一定要在家中得到照顾和教养，直到长大成熟，长大成人。所以我自己，我们每个人，你不能说啊、哦、这个不重要了，那我就不来参加你们的聚会。好，那一个基督徒从信主一开始一定要进入一个家庭。好，实体教会也好，我们网上的这个3927这样的一个网络教会也好，都要得到照顾、教养、牧养、栽培，直到长大成长。好，所以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不要忽略这种教会的生活。好，因为我们尽量把3927建立像一个教会一样，有小组，好，有每个星期的这个信息的分享，好，我们也有这个小组的分享，好，那信息的也要听，因为这个是牧养。好，彼得前书2:5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殿，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得两方面的教导，这个和栽培，一方面是信徒要被建造成为灵工，也就是建造成教会。好，每一个人里面就是一个灵工。好，就是一个每一个教会不是指一个外面的殿堂，而是指你和我，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再一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来追求，所以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不跟这个外面的房子没有关系。好，这个只是房子，只是一个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你和我，因为我们每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建造教会不可少的活石。好，所以主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们这个活石在一起滚动，彼此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搭配，成为建立这神的殿的一部分。好，所以你和我都是在这个建立这3927的一部分。好，经过这个磨塑，好，要经过压力，要经过塑造，所以我们这个石头才会变得越来越圆滑，跟好，就成为一个就成为放到这个宫殿里某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石头，因为你没有石头，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把教会建立起来，这个石头就是我们活石。好，这活石，好，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要成为教会。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祭司呢，就是我们在教会中要学习侍奉。好，就像耶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所祭这个悦纳的这个一个灵祭和祭托，就是一个祭坛一样的，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一生，这一生我们都不要离开教会。所谓的离开教会，我可以说神可以带领你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会要你马上要有另外一个教会。你不能说啊，算了，我这个教会我不喜欢，然后呢，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那我告诉你，一定会死掉的。我那个时候我妈妈是在美国信主的哈，那后来我就跟她讲说，你回国以后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她回去了以后呢，她的确去了几个，她找了几个，她后来说就跟我描述那些教会，那教会都是三字教会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她实在是受不了，她说我不要。那完了以后呢，那我不要，但是她又找不到教会住，就她就说，她说没关系的，她跟我讲说，她说没关系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没多久他就回到原样了，他到现在开始跟我讲说，人死如灯灭，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基督徒。他就说哎呀，这个所以他总是，所以反正他就总是这样说，他说他对过去的那个受洗的信仰他完全的否认了。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最大的一个悲剧实际上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 好，那实际上我有的让他上网什么，他因为到了现在他完全背弃的时候，你再把他拉回来很难。很多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后来背离神，这种人是最难传福音的。他因为他教会他去过了，他说不过如此。好，这样的人就很难哈。所以我们一生千万不要离开教会，离开了教会，你有一天你会背离神，你再回来就难办了哈。好，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一定要在这两方面学习，被建造啊，就这个参与服事。好，那完了以后把自己献给神，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督徒。好，基督徒，所以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活方面，一定包括这个消极的方面，就是把我们的里面啊搞干净啊，我们这个肉体的私欲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啊，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消灭掉，这是消极的。好，这个消极的，但另外一种就是积极的方面，就是追求过敬虔的生活，追求圣灵。好，然后是靠着耶稣，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你不靠着耶稣去追求神的话，你圣洁的生活，那个你根本是不可能的。去压抑你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基本上你自己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我们竭力的不去远离罪，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积极的方面就是追求神，追求圣灵。好，让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靠主，才能过一个品行端正的基督徒，好不好？那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立约，说圣灵，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愿意走出我的婴儿摇篮，我要成长，我要从今天开始，我要每天安静等候神，我要从今天开始，我要吃属灵的灵奶，属灵的食物，而且我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圣灵，阿爸父，耶稣，我今天要在你面前与你立约，把我自己献上，献出我的时间，我来安静等候你，献出我的时间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献出我的时间委身在我的教会。圣灵，你在倾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如果哪一方面是你最弱的，你把这个告诉圣灵。谢谢圣灵，谢谢你的教导，谢谢你渴望要把我们养育成长大成熟满有基督身量的孩子，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孩子。谢谢主，这是你的渴望，这也是我们的渴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想加入小家的，你就看下面的子房间有哪个房间，你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好，然后呢，你就会认识小家长。好，你也会，他们也会帮助你进入他们的这个小组的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好不好？好，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这个小家就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小家。我是希望以后遍地开花，每个地方都有小家。但是现在我们至少有一些地区的小家是有的，好不好？啊，那这个活泉小家里面也有北京小家和河南小家。好不好？所以呢，你就看哪一个，这个实际上那个近和远都没有关系啦，啊，都没有关系。我们那个近和远唯一的好处就是你比较近的，靠近你的地方的地方，他们常常有时候每一年有时候会大家会见面的一些活动，好，你有时候就会参加，好，那会出去这个这个，因为现实中间，你与人面对面以后，你会更加的，就是进入这个肢体比较容易，好，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地区的小家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样的话，在实体在网上我们都可以做，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很渴望大家每个人都在这个都可以这样子成长起来，好不好？好，那。